现在，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3章16到21节，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信靠主，罪得赦免，与你这位永生的真神建立关系。感谢你赐下这丰丰富富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求上帝亲自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你的真理和仁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有请肖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圣诞礼物。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大家圣诞节快乐。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诗班总是特别辛苦的，要忙着 练唱特别多的诗歌，为的是要能够一起带着弟兄姐妹来敬拜这位新生王，一起纪念救主为我们降生。谢谢诗班，谢谢新豪的带领。今天是圣诞主日，我在这边也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是最近刚来到教会的新朋友。愿主耶稣的恩典还有他的真理，在这个特别的时节能够临到所有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面前，要一起敬拜你。我们等一下要分享你的道，你的真理，求圣灵来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每个人，借着你那带着能力的话语来吸引人心归向你，更多的认识你。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年到了年底这个圣诞假期的时候呢，总是可以感受到很多充满圣诞欢悦的气氛。有的人可能是特别的忙碌，那么明天就是圣诞夜，教会每年圣诞夜都还有一个特别的晚崇拜，一起来敬拜神，一起纪念耶稣的降生。那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明天晚上的这个晚崇拜。今天圣诞主日崇拜的主题是跟礼物有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收到了这个人家送你的圣诞礼物，或者是你还在烦恼，不晓得该像刚刚那个图画一样，不晓得该预备什么样的礼物来送人。有时候怎么准备礼物呢？让人伤透了脑筋，就怕说准备的人家不合适，会失礼，担心人家用不到，放到过期等等。所以现在还流行一个节目叫做 White Elephant， 将自己就是闲置物放在家里可能车库很久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抽奖啊。当然这只是一个提供大家欢乐气氛的一种方式了。那我想在我们当中呢，有人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第一次要开始翻开圣经来读，但是呢，我相信大家都不是第一次过圣诞节。假如今天我们问你说，哎，你想要怎么样的圣诞礼物呢？那你心里会有怎么样的答案？有没有已经想很久，准备要下手要买的这个哪一个礼物呢？或者是在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希望神能够在这个时候帮你成就，那会是什么？还是说你已经大了，圣诞礼物孩子的玩意儿，现在不需要什么特别圣诞的礼物？那我想今天的信息呢，是借着圣诞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来思想神为世人所预备圣诞的礼物。 所以关于圣诞的真正意义，不是跟这个一个叫 Santa Claus 的老公公有关，也不是一个那个鼻子红红的 叫 Rudolph 的这个驯鹿有关，而是圣诞真正的意思呢，是关于耶稣降生的事。这是我曾经收到人家亲自做的一个圣诞礼物，就是这个像相框做的，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Baby Jesus 在马槽里面，然后旁边放一些像干草作为的装饰。它没有特别精美浮夸的包装，也没有特别闪烁的灯光，但是让人家一看就知道，就可以想到圣诞真正的意思，因为它是耶稣降生的场景。我们来从圣经看到圣诞的真正意义，神的话语，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样记载着，一章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这边我们注意到，当约瑟知道了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他当下的反应，可是这个时候神的使者来介入了，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边圣经让我们看到马太告诉我们，天使当时对约瑟，也就是耶稣在地上这个父亲，跟他梦中显现有的对话。而另外从路加的笔下讲述到这段关于耶稣诞生前的经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同样是天使来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显现的这段经过。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我从二十六节这边开始念，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已经是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当时玛利亚因为这个话就很惊慌，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样的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一样他告诉他这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并且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边我们看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么样的特别，是前所未有的神迹，神要借着天使他的使者分别向约瑟向玛利亚来告知，他们要孕育的这个生命是至高者，不是一般人，而是神的儿子。即便当时玛利亚还是一个未出嫁的童女，但是神要借着圣灵让她怀孕，那是以色列人素来盼望的期待的那位君王要掌权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其实在约瑟跟玛利亚一开始知道这个事情的反应，可能是又惊讶又害怕。我们看到天使跟他们讲说，不要怕，不要怕，可能他们都没有办法一下接受这个事实，甚至约瑟可能还略带有气愤，想要暗暗的把他给休了，毕竟这是发生在自己家里自己家族上的一个事情，而且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但是约瑟跟玛利亚最终也都选择了顺服。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约瑟也遵着主使者的吩咐，将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并且将孩子取名为耶稣。真神降世为人，这是神所预备的圣诞礼物。我们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神，真神，是个灵，是一个原本我们人都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但是却真真实实存在，充满在整个宇宙万有当中的。神原本是没有任何极限，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去限制他、辖制他的，但是神却现在却选择了要完完全全的用人的方式，表示说他要被限制住在这个有限的身体躯壳当中，在有限的生命里头，来到有罪的世上，还要跟世上的罪人来面对接触。但是这是神的心意，神所预备的。我们再用约翰的话来看到耶稣来到世上，是讲到了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始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对华人而言很好明白，他的解释包括了他是话，说话的话、Word。 我们可以想到神用他的话语创造诸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道在形容某一种贯穿宇宙之间万有当中的这种能力、智慧，某一种力量，并且它能够维系这宇宙万有当中的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个道包含了一切物理的定律，一切万物的法则。那么这个道，约翰告诉我们，就是神，神就是主宰这个一切万物唯一的那一位。在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就讲到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这边我们也明白了，耶稣就是那个在万有之先就已经存在的那个道，而道就是神，表示耶稣就是神，他参与了神创世的计划，参与了整个创造的过程。原来神所预备的这个礼物，就是那个成为肉身的道，要将神一切丰富荣耀的属性，他一切的恩典跟真理，完完全全的借着这个人耶稣显明彰显完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是神以人的样式来表明他自己，帮助人来知道，因为人原本看不见神的形象，但是借着耶稣，神的爱子将那个看不见神的形象，那个 image， 借着这的帮助，让我们让世人可以更清楚的来认识他，来知道他。所以神为世人预备了这个礼物，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童女玛利亚而生，好像世人来显明他自己的属性，以及他对世人的心意。那这是怎么样的心意呢？我们也接着要借着，同样是在耶稣诞生时前后，天使所传递的信息，他的名字，特别是他名字的含义来知道。我们要读，我要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八节开始，讲到耶稣已经诞生了。当时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的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我们圣诞节圣诞夜最常听到的歌声。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借着一个婴孩来带到人间。这边我们要看到这边所提到的几个，包括救主、主耶稣还有基督，这四方面来看看。那么主 Lord 对犹太民族，他们用这个字眼来指代神，因为他们对神实在太敬畏，不敢直接的称呼，所以用这个主来代表。而救主呢，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原本也就是指耶和华神。而从新约当耶稣降生并且将救恩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使用这个救主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来指向耶稣。这个字在当时还有在形容一种 有这个权柄能够授予地业产业的这个人，这样的身份。那么耶稣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原本的名字，我们记得这个约书亚这个以色列的一个人物，他原本名字是何西亚。那何西亚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讲到拯救还有释放这个意思。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讲到摩西称这个嫩的儿子何西亚为约书亚，从何西亚变成叫他约书亚。约书亚呢是将神这个原来的名字跟合并到这个何西亚当中，所以呢约书亚实际上意思代表了神的拯救。何西亚本来是拯救释放，加入了神之后看到的是神，耶和华是拯救者，或是神是拯救，特别要强调的是出自于神的这样子的一种拯救。而讲到基督，就是原文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再用中文这个耶稣啦、基督都是音译。那中文的词汇我们看到就是用救世主来表达。原本弥赛亚的意思呢是讲到这个受膏者，它是源自于这个用油来膏抹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旧约里头，在讲到特别是讲到这个制作会幕的许多的要求的时候，很多器具里面都是要按着神的方式用油来膏抹它，使他们成圣，来分别出来，这些是让神使用的。那么另外以色列的君王当他们要登基要被高立的时候，我们记得撒母耳在扫罗了，在大卫身上都有这样膏抹的动作，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这一位被油膏抹的这个人是要来带领他们做他们王的这位。而到了新约的时候，以色列早就亡国，所以他们心里面确实在盼望有这么样的一位弥赛亚，用中文的话就是民族的救星，来拯救他们复国。当耶稣复活之后，门徒聚集在他身边就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心中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无论救主还是主耶稣基督，这样这些个称谓形容都是当这个婴孩出现在这个马槽里诞生的时候，神借着使者来传递的信息。还不单单如此，耶稣在出来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借着先知以赛亚书来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最后耶稣说道，今天至今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并且在耶稣死后 复活了，升天，圣灵降临之后，和他相处同工三年多的门徒，也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来为主放胆做见证，说道：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让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整个人，他的生命就是神要赏赐给世人的那位主，那位基督。这是神借着耶稣诞生他的心意，他让人知道耶稣是世人的主，是世人的救主，是神亲自差遣的拯救者，是世人得救的唯一道路，是万国万民唯一的君王。这个是神预备这份礼物时的心意。可是当我们在想，就像我刚刚那个问题一样，圣诞节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吗？神预备的礼物真的是跟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一样吗？我的小女儿有时候会想要从我这边得到一些什么好处，问我：爸爸，我想要买这个，我想要去哪里？那我就问她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个？她就会讲：因为花花想要，因为想要啊。那就比较调皮，她比较调皮一点。那当然有时候我会答应啦，有时候我不会答应。为什么？因为做父母的知道，我们会帮他去判断什么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当然有时候跟他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不用说是小孩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连我们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搞不清楚。就好比到人家家里看，哇，他有一台好吸力很强的这吸尘器啊，那我是不是也需要换一台啊？或者是看到，哎，他拍出来这个相机好漂亮啊，那我是不是应该投资一台相机啊？等等，有时候我们真的想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真实需要的，这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white elephant 嘛，在车库里面找一个东西不是我们真实需要的，然后去给人家抽奖。虽然有时候我们想要的跟我们真实需要的不一样，但是神他完全知道世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并且他还能够顾念我们的需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今天大家读的经文，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人原本有两个结局，一个是灭亡，另外一个是永生。我们要哪一个？我们想要的是哪一个？我们需要的是哪一个？十七节继续讲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边我们看到了人之所以会灭亡的原因，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罪已经定了。但是永生的需要，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来完成。人可以用相信，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可以用相信来得着。从这篇经文我们来看到，讲到神的爱，他为什么要来爱世人，也讲到永生，到底永生有没有那么的可贵？对人而言，因为我们都是被罪所蒙蔽的，我们实在很难去完全体会、明白，甚至描述我们在神、我们的智慧跟神的智慧，并且我们原本跟神之间存在的这个鸿沟，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了解。 虽然如此，我们至少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呢？我们的这一生，包括过去一直到未来，能不能够干干净净像一张白纸一样，一点污秽瑕疵，一点黑点都没有？那你是这样的人吗？上个礼拜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是金真勋弟兄带的，然后他当时做了一个 survey， 说我们先来问一下自己，你给自己的诚信诚实哈打一个分数，你觉得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perfect， 那就是十分，不然就是一分，你要打几分？结果轮流分享了六七个人，分享下来之后，没有人敢给自己打十分呢、啊，包括我在内啊，对啊。那就连诚实这样的一个点我们都没有把握，那么更何况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爱到底是怎么样，明白永生到底多可贵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十九节这边讲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就是人在自己的所想要的跟真实的需要当中不断的徘徊犹豫，明明知道光是好的，却时常往黑暗里面走，而且常常因为越走越深越远，更不想要回头，反而来恨光。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对待耶稣的。从耶稣一生下来的时候，当时的希律王就想要来杀他，因为他自己想要的是保有他当时的这个王位王权。那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在耶稣传道的生活不断地指责他，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真神，所以也想要来杀他。那么更多的人就是在这样不知道自己真实的需要，以为大家所要的就是自己想要，在十字架前选择释放那个杀人的强盗巴拉巴，而将耶稣钉上去了。当时的人对待光，对待真理，对待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的人又是怎么样对待耶稣的呢？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又是怎么样对待耶稣的呢？接着我们要从这个重新认识自己的需要来帮助我们回应神所预备的这个圣诞礼物。神知道人需要真实的平安，你平安吗？你所想要的可以真正带给你平安吗？那圣诞夜又叫做平安夜，就是那个大队天使天兵所传达的信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原来在我们里面并没有平安，世人也找不到这样真正的平安，无论是国家与国家，社会当中的纷争，在家庭里面，甚至在自己内心里面，我们所追求我们所想要的只能带来纷乱吵杂。有时候我们外表看起来也看起来是很平安风平浪静，但是往往内心会随时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可能是 text message 或者是 email 而搅扰的非常不平静。这一次的圣诞节，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平安。若是没有接待耶稣，是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平安的。耶稣说，他要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而只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才有这样子的能力，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受了刑罚，为我们受了鞭伤。他已经将那个会引发我们内心不平安最根本的问题给解决掉了。他让我们那个原本没有办法亲近神那个平安源头的这个原因，让我们跟神之间原本最大的拦阻，借着 他自己的身体还有宝血已经彻底的挪去了。在他里面的平安是那个完全的圆满，完全的丰盛，完美，身心灵健康，一切达到和谐的那样子的一个 shalom， 我们常所说的 shalom 平安。这份平安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我想你一定有听过基督徒在形容描述他心中因着耶稣所得着的那份平安。可能他身体正在遭受到很大的痛苦疾病，但是他仍然可以讲述他心中的那份平安。可能他正面临失业找工作的需要，但是你还是可以听到他讲述他心里面的那份平安。也有可能他跟你同样在面临期末的压力，准备找工作的压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听得见他心里有这样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是世界所不能给的平安，也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平安。可能你我都真实经历到，也都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平安。那么特别在平安夜即将来到的时候，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渴望这一份平安。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耶稣所带来的平安更加值得我们珍惜？要如何得着这份平安呢？我们必须来看到神所预备耶稣的救赎，也同样是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讲到，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耶稣他这个名字的意思代表神的救赎，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句经文我们看到了有一位神，并且他有一个属于他的百姓，但是这个百姓他们原本身处在罪恶之中，是陷在罪里面的。而现在呢，神要借着他自己，也就是耶稣，来将他们拯救出来。那么你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需要这样的救赎呢？真正需要这样救赎的人，他必须要先能够承认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样还不够，他还能够体认到他自己是因为怎么样的陷在这个罪当中，而感受到罪所带来的这个痛苦。而且第三个，他不希望再这样下去，他不希望再向下沉沦去面对罪所带来的结果，而是他愿意来被神、被耶稣亲自拯救出来。所以假如只是一个承认自己有罪的人，但是仍然甘愿活在罪中，还挺享受这个罪所带来的欢乐，不是这种人哦。假如是一个愿意要逃离罪所带来的痛苦，不愿意受到罪的辖制，但是他还是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他的救赎，找出一个生路的人，也不是这种人。虽然说我们从圣经很多的地方都看到所谓罪的清单，我们常常查经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有，我这边举的例子是罗马书一章，还有加拉太书五章的例子，我们常常看到这一列的清单，我们可能就读过去了，然后都知道都承认这些是不好的东西啊，负面的描述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去做。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还不断的明知故犯，还不自觉，这无形当中就表示我们还是可以安安逸逸的生活在罪里面。我们知道贪心和这个贪婪不好的行为，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为了 认为自己多挣得一点好处而感到脸红，反而觉得是应当的，光荣啊，得意啊。我们听到了前几个礼拜的信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这些地上的财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受到这些物质钱财的吸引，不断的被他们给诱惑。我们知道明明棒赌人背后说人的不是好事，但是当我们听到人家的八卦的时候，哇，心中却暗暗自喜，不管是真的假的，再给我多一些。这不就是活在罪中还享受罪所带来的欢愉吗？反过来，当我们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的时候，哦，吞不下这口气，要找人理论，当面对质，吵到脸红脖子粗，什么仇恨呢，争竞呢，记恨恼怒，管他什么罪的清单全部都出来了。有些人觉得这些太 low 了，没关系，我要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远离这些罪的影响，追求一个更高的自我实现，为我自己的人生，为我自己成功来定义，追逐更好的目标，更好的计划。一旦这些计划达到了，哎，那我就突破了，我就得到解脱，得到满足，得到释放。可能在我们求学的过程当中，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在成家的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计划，多多少少。但是有时候为了这些计划，我们所付上的时间、精力，甚至是我们的健康，都多过于我们应当看重的，而将这些事情取代了真正能够救赎我们的耶稣的地位。刚刚经文说到，这些人不爱光，倒按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就是我们的现况，老爱往黑暗里走。即便我们早就经过无数次实验的证明，甚至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计划达到以后，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解脱，能够满足我们内心那个真实存在的这种空虚。一切的计划之后，总还是有另外一个更多的计划。刚刚讲到的是成家立业，我们要买房了，一切都安顿好，我们发觉健康出了问题，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作息计划，健身计划，那最后我们要个安养计划，然后还为自己安葬的地方、安葬的事情来做一些计划。这些是人所能够做到，能够帮助自己来脱离救赎的这些个东西。假如我们把所有的自身所身处的这种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罪，看作是一个汪洋大海，那么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充其量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救生圈，靠自己没有办法真正得救，最终仍然要葬身在罪海之中。而只有耶稣那个从上头来的，从神而来的拯救，才是人类最真实的需要。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代表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我是不是相信，是不是在寻找，我是不是真正需要这样子的救赎呢？还是要继续指望那些靠不住的救生圈呢？最后我们要从耶稣的诞生看到神另外的心意，就是他要与人同在。马太福音1:23说到，必有童女生子，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要与人同在是他创世时的心意，更是他要恢复那个新天新地时的心意。其实书里也看，让我们知道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愿意与人同在，与人同住，而且还要永永远远的在一起。 但是我们说有时候想，哎，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那不管到哪里不都有神的同在吗？问题是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同在。从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当时神如何吩咐以色列造这个约柜，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我们也从约柜很多的历史故事，包括他的被掳等等，让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多么渴望有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与否对他们的影响是有多么的重要。若是没有了神的同在，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我们有几个例子，包括了扫罗，我们知道他因为私自献祭受到撒母耳的责备，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献祭。那么之后他持续不听从神的话，没有将罪恶满盈的这个亚玛利人所除灭，还为了自己的缘故留下许多牛羊牲畜，包括亚玛利王亚甲，导致最后神的灵离开他，并且另外拣选大卫做王。那么圣经说到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没有神的同在，这个让扫罗整个人受到极大的影响，极大的搅扰，对大卫更是充满了嫉妒恼恨。那个时候的他跟原本扫罗又高大又健壮又俊美这个形象，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可以比拟的，这个是天差地远。另外我们也知道参孙的例子，他轻干了神给他的恩赐能力，忘记了自己所应委身的使命，只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行事，导致了当他的头发被大力拉剪下之后，自己都还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我们都明白，当我们没有神同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都要失去方向，我们的能力都要遭受到亏损。我们都渴望有神的同在，但是耶稣的同在又代表什么呢？难道只是单方面的表示说，啊，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有能力有保障，生活满有神的祝福和恩典赏赐了吗？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有耶稣的同在代表我们生命必须是一个有主的生命，因为神要与他的百姓要做他们的神，耶稣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要做我们的主。透过耶稣的降生以马内利，让我们知道这一位创世的主宰，他愿意接纳并且饶恕来赦免我们，甚至不惜让自己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好让他能够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按照神亲自的应许，他不会撇下我们，要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会愿意与人同在是非常大的恩典，但是也只有当我们愿意承认离了主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体会这样的恩典有多么的宝贵。有时候我们是轻看了这份礼物，或者是说我们是错看了神的心意。我们渴望有耶稣的同在，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让他来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是要更体贴神，而不是更体贴肉体，不是轻易的让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罪来发动攻势，而是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才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需要。今天我们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因为我们知道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最好的礼物，圣子耶稣诞生就是最好的圣诞礼物。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真实的需要，他知道我们要有主耶稣的平安， 要有耶稣的救赎，有耶稣的同在。就在这连着两天的圣诞崇拜当中，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心思来思考，并且来查验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份圣诞礼物，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新生的婴孩，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因为我们原本都是有罪的人，但是因着耶稣，我们能够拥有平安的确据，拥有救赎的盼望，并且有他同在的应许。对于还在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来宾们，在这个时候，圣诞节快到了，你要不要一份最珍贵的、最好的圣诞礼物？你可以借着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已经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来用信心接受并且宣告，让他迎接这位君王来到你的生命里头，做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凡是已经接受耶稣的人，我们也可以一起在神里面享受这样的一份礼物，用敬礼接受耶稣基督，归入他的名下，并且时常在主的殿里当中敬拜神，借着圣经来帮助我们在真理上面有更多的认识，也和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真心相爱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爱怜世人，要将你的独生爱子差遣到世上来拯救一切世上的人。我们的祷告是让这样的救恩就在圣诞节的时候被更多的人来传扬，也在这个时候让更多的人能够有一个单纯愿意相信的心来接受你所为我们准备的圣诞礼物。我在这个时候想要邀请慕道友，你做出一个决定。假如你在今天的信息知道是神在向你说话，向你的心说话，你确实在寻找这份平安，需要一个救赎，渴望有神的同在，那么你现在可以举起手来让我看见，可以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你希望在圣诞节这个特别的时间来接受神的圣诞礼物？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你祷告感恩。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我知道。感谢主，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独生爱子的救恩，能够来临到刚刚这位姐妹的身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也是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一同所拥有的这份珍宝。愿主在这两天的圣诞崇拜当中继续来做工，你使用我们弟兄姐妹，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听信福音。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